谁来告诉我爱情是什么？
对的人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够找到爱我的人。
欢迎来到爱情图书馆，这里把恋人絮语集结成册，快跟着爱情菜鸟的脚步，借阅之后开始追爱。
好麻烦哦，谈恋爱要干嘛？不知道重新认识
为什么没有？
不要吵了，图书馆给我保持安静呢。
哎呀，借一下。
小姐，我觉得你长得很可爱耶。可以给我你的 LINE 吗？
LINE 先不要，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哎呀，借一下，勇敢追爱，不要怕。大家好，我是菜鸟图书馆员 Amy。交友方式百百种，有爱不妨大声说。今天爱情图书馆要展示的主题就是搭讪。请问，当你有机会遇见一个超级天才，你觉得你们会是在哪里相遇呢？ A 路边， B 车站， C 咖啡厅。不管你的答案是哪个地点，其实重要的啊，是当你遇见他之后，你会选择鼓起勇气去搭讪他吗？还是会远远欣赏，最后与他擦肩而过呢？关于搭讪这回事，就让借过的人来分享他们的想法吧。
同学，阿姨看你记录已经借过了呢。
在寻爱的书海中，尝试与否的你们怎么说呢？
借过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资深图书馆员 QQ。谈起被搭讪的经验啊，我遇过最多的状况好像是在捷运站，他们会说：“欸，小姐，小姐，我看过你很多次，欸，可以跟你要 LINE 吗？”通常我都是说声不好意思，然后赶快逃走，因为觉得有点尴尬，欸，但是心里还是默默佩服他们敢向陌生人开口表达的勇气。你对于搭讪的看法是什么呢？先来听听借过的人怎么说。请问你搭讪过别人吗？
没有，
没有，都是被人家搭讪比较多。
其实蛮多次的。
我没有。
有。
我没有，哎，没有主动搭讪过别人。
嗯，没有，哎。
嗯，喝醉酒的时候，因为比较大胆。
搭讪的时候，通常用什么话题开启对话呢？
就是我有兴趣的东西。有些人他可能拿着一些很特殊的，例如说手工艺的东西，我说哇，这看起来很棒，怎么做的？
嗨，你好，你从哪里来之类的。
你的眼睛会说话哎，
跟他说你他包包没关。
嗯，称赞他的外表。
你今天跟谁来啊？来干嘛？庆祝吗？然后说，哎，你的衣服哎很特别，就是以小配件去着手这样子。
当下有什么情境可以跟他讲？所以好像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式。
我有一次就是问路，然后问了以后说，那你可以载我去吗？
直接接吻哦。哎，吻完说，哎，原来你不是我前男友，认错人了。
分享一下你曾经被搭讪的过程吧。
有，他问我对于直销这一块的方面有没有兴趣，这样。
那因为在国外，然后就刚好来了两个蒙古人，其中一个翻译就说：“啊，我的朋友想要跟你照相。”我说：“好。”于是我跟他照相，我就说：“哎，那用谁的手机这样子？”然后他说：“用你的就好了。”然后于是呢，就用我的手机照完相之后，他就走了，然后我也上车了，可是照片在我这边。然后我想说，到底是谁要跟谁搭讪？
有个女的在我家附近便利商店，她就跑过来搭讪。因为但是那时候很晚了，她会一点了，然后她说她没有办法回家，可信度蛮高，因为那真的很晚。对，然后我就给她500块。
捷运的时候，她就说什么，就刚刚就注意到你什么之类的。捷运站人来人往，每天多少人流，然后呢，就看到你，感觉如果没有来搭讪，错过就没了，什么怎样怎样。
我是蛮常被问路的。
我走在西门町的街头，然后就是有男生，就是他就突然冲出来说，可以认识你吗？但我就觉得他感觉很像，就是可能不知道是要推销什么东西，对对，然后就是有戒心。
我就背着一个背包，然后呢就在那边看书，然后就两个年轻人，男的跑过来说，哎，我觉得你的背包好特别哦，我想问一下在哪里买。就重点是哦，那时候背的背包超普，我就说哦，我也忘在哪里买什么。然后过后他就说，那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吗？这样。
通常都是在我最邋遢的时候哎，因为我以前有在夜店打工，然后有一次是我夜店下班的时候，大概是凌晨哦，我就是非常落魄，已经累到快死了。然后我就走在路上，有一个人就突然过来问我说，哎，可以要你的那个什么 LINE 吗之类的。
那是在国外就突然过来跟我聊天，就说哎，从哪里来，是来旅行的，什么状况，要个电话，互相的小小的联络这样子，没有后续，因为不是我的菜。
遇到别人搭讪你会有反感吗？
当然是看他外表漂不漂亮再来决定咯。
不会耶，觉得很荣幸。
其实不会耶，我会想要跟他聊天认识他的人生耶，说不定人家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啊，对不对？
是不会反感，但如果不是真的很想要进一步认识，我觉得哦，不用谢谢。但如果金城武的话，当然可以啊，许光汉也可以。
其实我不太会
搭讪，都目的性很强，所以就还是会
要看对方长得帅不帅。
哇，搭讪的情境真的是百百种，无论是问路、推销或是称赞外表，感觉都能开启话题。但是这种方式真的能够遇见爱情吗？接下来让拉布拉布借阅室说给你听。
那个，我可以借这一本吗？
可以啊。
啊，是这本哦。跟我一起念魔法咒语，拉布拉布。
重现恋爱相遇的瞬间，拉布拉布借阅室
来了，同学，我们一起来了，拉布拉布。
H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来到今天的拉布拉布借阅室，这一次的主角 Josh and Kate 很特别哦，因为 Josh 是来自外国的朋友。
3, 2, 1，
拉布拉布 Q。
听说两个人呐、是透过搭讪认识的，那具体来说是在什么时候呢？
Probably about 6 or 7 years ago when she was working at the hop.、I used to go there just to hang out, get food, and have some drinks and stuff.、And she was working there at the time. I remember thinking she's very beautiful, and、I think I just tried to play it cool and just have a casual chat and not think too much about it. For me, I think when a girl is working at a bar, she probably gets hit on all the time, so I try to avoid that, I guess, because I think it's a bit cliché.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站在吧台后面、所以每个进来的客人基本上都会跟我讲到话
啊，一定要点餐的啊，
要点餐啊，然后我要问你哦，还要不要再一杯啊什么，
对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互动一定会有，但他是蛮小心的，没有一开始就很饥渴的感觉。对
所以是6、7年前 Kate 当时呢在一个披萨酒吧工作， Josh 看到她觉得哇好漂亮哦，想要去跟她说话，但是呢 Josh 当时的做法是闲聊点东西，并没有太过刻意，因为他觉得Kate 在酒吧环境工作呢可能常常被搭讪，所以不希望自己跟其他搭讪者一样老套。哎，那所以当下 Kate 就把电话号码给 Josh 了吗？
没有哎，其实。
I asked her for her Facebook back when I was in, you know, college and stuff. Like we would ask for her phone number, but
nowadays change.
And I think it's not as direct now to just ask for Facebook or whatever social media.
对啊，就是像脸书或者是 IG 这种东西，你比较不会介意给一个不是很熟的人，
因为它是公开的。
对，它是公开的，所以威胁性没有那么大。我觉得女生在被搭讪的时候其实很怕那个直接要来要电话、因为我要跟你聊什么，我跟你又不熟。对，
Josh 说啊，大学时代的确都是跟女生要电话啦，但时代在变，所以呢，当时其实是跟 Kate 要脸书，但他们俩都觉得，现代来讲的话，搭讪的时候如果要电话，好像攻击性有点太强，但如果是给公开的社群媒体，就比较 OK。那来问问看，两个人在遇见彼此之前，对于搭讪这件事有什么经验跟想法呢？
我其实，在那间披萨酒吧只有工作大概一年。在那一年内很密集，因为那个环境的关系
啊。
对，可是完全陌生的搭讪，就是没有像这个场合反复碰面的搭讪，你基本上是不会想要跟这个人有联系的，觉得很突兀。
So for me, yeah, I would hit on girls all the time just because, as we say, you shoot your shot and see what happens. But for me, I just played the law of big numbers, so I would just talk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and get shut down most of the time, but eventually it works. And yeah, that was kind of my experience. And I think for a lot of guys, that's the case.
Ah, Josh 说在认识 Kate 之前会主动出击去跟不同的女生谈话搭讪，虽然大多数的时间会被拒绝啦，但是因为呢人数众多，所以总会遇见聊得来的人。欸，不过我也很好奇，欸，Josh 的搭讪必胜金句会是怎么样的呢？
Back when you'd ask for a phone number, you could say something like, hey, I'm not sure if my phone is working. Can I try messaging you?
Has that ever worked?
Probably not.
那 Kate, 你如果听到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有趣吗？还是会真的会给他？
我会觉得有点好笑，然后请我的同事给他，就请我的男同事给他用电话哦。
那如果是第一次见面就说，哦，小姐，我觉得你好漂亮，我可以跟你当朋友吗？
不
行，对不对？
对，我觉得女生很害怕这种。
For me, the first thing when to approach a girl is usually, you know, you make eye contact. You can kind of tell if somebody's not interested at all, or if maybe, or if definitely. And I think if there's a maybe or definitely, then you can strike up a conversation or something. And yeah, when I was younger, I would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like, wow, you know, you're very beautiful. And I think as I got older, I realized it's kind of makes girls uncomfortable, it seems like, from my perspective. And also, I just don't think it sets you apart when you say stuff like that, because they've probably heard that many different times.
True.
But you can say something else, you know, like, do your legs hurt? And he says, no, why? And you say, oh, because you look like you fell from heave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f they laugh, okay, maybe, you know, you can keep talking. Or maybe they just, okay, that was silly and...
不好意思，我的手机好像怪怪的，我可以传讯息给你，测试一下手机有没有坏掉吗？这个是 Josh 在年轻时候的要电话方法。不过他也分享啊，以前呢还可能会直接称赞女生说，哦，你好漂亮，希望可以认识你。但他后来发现，这样做不但可能让对方不舒服，而且呢跟其他的搭讪者也没有两样，并不特别哦。所以后来他会开始先观察看看，谁的眼神有释放出比较有兴趣的讯号，这个时候再自然的跟对方展开对话，成功率会比较高哦。当然啦，你还可以用一些笑话来开场，如果对方有笑的话，恭喜你，这个搭讪的开场气氛就很不错咯。那回到 Josh 跟 Kate 的故事，两个人在酒吧相遇，交换了脸书之后成为朋友，那之后是在脸书上一直都有保持联系吗？
没有很频繁的聊，可能就圣诞节的时候会私讯一下，祝福一下，然后新年的时候祝福一下，大概就这样。如果有见到面会聊天这样子，所以真的从搭讪然后到在一起其实是隔了
5年。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分手，所以我也比较常出现在那一间店，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在那边工作，可是我很多朋友都还是会去那边，所以我们会在那间店会一直遇到，然后他就发现我很常出现了，然后他就，我忘记有一次就约我出来吃午餐还什么的吧，
偶然的告诉他说，哎，我现在是单身。
对，
I was also single at that time. Yeah, and then we chatted on Facebook and went out to eat a few times later. And eventually, fast forward to around Valentine's Day.
Oh, yeah.
And Valentine's Day, I asked you to come hang out. And so she came over to my place and gave her some chocolates. And
that was easy.
That was sweet. 所以两个人呢，在六七年前在酒吧搭讪认识，五年之后才正式交往，也是很特别的缘分啦。那可能很多人呢，也希望可以拥有这么美妙的邂逅，所以要来问问 Josh 跟 Kate， 一段让你觉得愉悦、不排斥的搭讪，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理想的状态是在某种活动当中，或者是在某个场合，嗯，是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的。例如我们去跑步，很多不认识的人、认识人，到最后都会在一起讲话，这个感觉就很自然，我的防御性就会下降。我觉得 Josh 成功的很大一点是因为他的侵略性很低，我从第一眼我就知道他有兴趣，可是他都没有讲，连问 Facebook 都是比较后面的事情。他虽然有跟我讲话，可是都没有一副就是要追我的样子。我觉得给女生一点时间去喜欢上你，或者是对你这个人至少是没有怀抱戒心的时候，比较容易成功。就算大家有这个要搭讪的意图，都要把线放得很长。
Yeah, I guess the bar is probably the easiest because everybody there is either there to talk with other people or meet other people or just have fun. And I think if we're all there trying to have fun, then why not strike up a conversation? Whereas if you're, you know, at a coffee shop or whatever, a library or something, most people are there are not look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 random person.
Kate 讲出了当时觉得 Josh 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让他觉得很放心，没有侵略性。而 Josh 也分享比较适合的搭讪地点可能是酒吧，因为大家在酒吧会比较放松，适合聊天。如果呢是像在图书馆之类的地方，大部分的人啊都不是去交朋友的，那你搭讪被拒绝的几率可能就会比较高咯。那今天透过 Josh 跟 Kate 的分享，了解到许多关于搭讪的不同经验跟观点，再次谢谢他们喽
，Thank you，
谢谢，
谢谢。
亲爱的读者您好，接下来的恋爱讲堂即将在三秒钟之后开始，请尽速就座，三、二、一。
欢迎来到今天的恋爱讲堂。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讨论的这一个主题啊，就是搭讪。我们邀请到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助理教授陈维平老师。维平你好。
哎，你好。
那想要先问一下维平，对于搭讪这个行为的看法是什么呢？
搭讪当然从字面上意思，它就是主动去跟别人攀谈嘛，
对，
然后主动认识人，拓展人际关系，
嗯，
听起来很中性啊。如果我们要再深入一点来看搭讪这个概念，通常会在什么样的互动情境之下，我们会用搭讪这个字呢？会不会我们其实脑海里面有一个特定的情境，就是说搭讪指的就是男生认识女生，
哦，
然后或者是男生追女生，也就因为这样，所以比方女生如果主动去认识男生，
是
可能就会被说是倒追男生，哦，也就是说其实我自己在想搭讪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点点性别刻板印象，嗯，或者是性别的期待在里面的。
是，
那如果要更细究所谓的搭讪文化，我们大概是可以回溯到大概1980-1990这个年代，
嗯，
我觉得在北美西欧的社会里面开始兴起的所谓 pick up artist 搭讪艺术家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或是现在称为 PUA 嘛，
是，
就主要他在讲的是透过一些内在外在的调整改造，然后帮助情场不断遭遇拒绝受挫折的，他主要是男生哦，
嗯，
去找回他们的自信，
对，
顺利约会。那甚至是在这样子一个搭讪文化里面，他是把性当作是两性互动最终的一个奖励，
哦，
或者是目标，
对，
这样的一套理论或是方法。如果回到台湾来说好了，最经典的论述大概就是2000年中期所翻译的一本书叫做《把妹达人》
哦，
当然后续有一些相关的论述嘛，
那
这些相关的讨论他们不尽相同啦，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所谓的这个把妹达人或是这个搭讪的技巧演变而来的一些讨论，嗯，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认为说那这样子搭讪文化这么普遍，应该是 造福很多男生女生吧。但不过呢，在主流的搭讪文化里面，却可以发现到说它存在许多不太好的影响。那原因其实是在于这个所谓的 PUA， 其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是去强调个人透过提高自己的价值来去创造性吸引力和魅力。那这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啦。
是
不过有问题的地方在于说，个人的价值呢是过分的去强调所谓的歧视精神或者是它是建立在贬低或者是忽视另外一个人的自信跟自尊上面的。比方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有些男生他在受到这种搭讪艺术家的这个训练，搭讪课程的训练之后，
对，
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跟女生，她如果搭讪，她会说：“哎，你一个人怎么有办法独自旅行？那不如我就开车载你吧。这听起来好像很体贴，
乍听之下
很体贴，但其实是存在着对于另外一个人的反对否定。另外就是说，其实个人的性魅力，在这个搭讪的文化里面，它其实又反过头来去定义了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不有魅力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重要。搭讪这个文化的逻辑里面呢，其实展现的是说，个人的魅力的这个认同
是
其实是大于所谓的配对的需求的所以比较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些时候他可能只是为了展现说我很厉害，我的男子气概。
对，
那对象是谁倒不一定这么重要。那面对陌生人的这种搭讪，我们是可以直接暴露我们的本性吗？还是说我应该先盯一下，先装一个形象出来呢？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搭讪的这件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对应的所谓的性别的规范、惩罚或者是奖励。我们也可以发现到说，女生好像面对搭讪时候的反应，或者是当她要成为搭讪的这个行动者的时候，其实她是相对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迟疑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当女生要成为亲密互动的一个主动者的时候，女生其实是很害怕被当作是随便的或者是很轻浮的。对，所以我蛮能够体会你刚刚说的，好像
她如果跟我要电话，我立刻就给了，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对，所以确实会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心境上面的纠结。
是，
只能说倒不用去担心说，你一定要把什么样子叫做真实的自己呈现出来。因为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两个不太冲突啊。就是说当我们在呈现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维持自己自然或者是自己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
那我们讲搭讪这件事情需要练习，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需要，就是被拒绝之后，我如果被拒绝了我要怎么办？
觉得首先要回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被拒绝，搭讪的成功率以及这个目标是不是有反应。它其实是直接的对应到个人的自尊价值的。也就是说，在这样子一套理论跟方法里面，其实好像你没搭讪成功就等于你这个人不行，你失败了。如果我们可以先把这件事情给松绑开来，给化解开来，或许我们可以更中性一点的去思考别人拒绝我们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价值并不一定我们就是这么的不好，只是刚好对方不喜欢，
对，
那所以拒绝我们。那也因为这样子，每个人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兴趣，那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给予尊重，那也就没有必要那么的生气。
所以我们今天呢跟维平聊到很多关于搭讪的一些心理状态也好，或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我们再次谢谢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的陈维平老师，谢谢维平。
谢谢艾米。
同学，图书馆阿姨跟你说了，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啊，你愿意吗
？Yes, I do.
Just do it.
大家好，我是资深图书馆员 QQ， 又来到了 Yes I Do 的环节。我们今天呢要帮 Amy 安排一场很特别的体验，就是要让 Amy 去搭讪别人。哦，那今天这个搭讪的男主角，我们特别请了电台旁边的一家抹茶专卖店的店长。这家抹茶专卖店呢叫茶茶小王子。我们之前是因为电台有时候要订下午茶的时候会跟这家去做选购，那今天呢就特别情商他来担任我们的一日男主角。到底他们在体验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咯。 Let's go。
我本来昨天在洗澡的时候有模拟整个场景，我的说辞非常的正常，就普通的店员应该是不会有理由拒绝我，但是我现在就是又有一点小紧张起来。我 even 到现在，就是跟朋友去那个餐厅吃饭，我从来都不是那个会去拿 menu 或是点
负责点餐的人，
我从来都不是。
是哪里？
我非常不喜欢跟店员说话。哇、
那今天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呢。
对，就是总是要有一个目的。我今天已经有给我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要要到他的 line。
那我们就来期待一下，等一下 Amy 会跟搭讪目标说什么吗？
到了吗？
Amy 即将要开始他的搭讪店员体验。我们先让 Amy 在门外等一下，我们先去跟店员沟通一下。
好。
A few moments later。
你好。
请问落水是什么？
落水的话，它是日式的纯抹茶，那我们是把它做成维冰沙的口感。嗯，
所以它不能做热的，对不对？
对，它冰块量是做不固定的。那如果是想要喝热的话，可以参考我们的焙茶落水这部分。
你说哪一个？
我们这杯宇治焙茶，它是可以做热饮的。
红玉洞它是茶洞吗？
对，它是我们的红茶茶洞。
我看一下哦，有比较推荐的吗？
菜单上面的话，目前我们有皇冠标志的都是我们的特色招牌饮品。那我们主要的话都是推广我们日本宇治的纯抹茶。
那红玉鲜奶茶加黑糖珍珠热的。
红玉鲜奶茶加黑糖珍珠热的，那甜度要多少呢？要帮你做检查吗？
好，
检查。
哎，你们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我们的话是早上9:30到晚上的7:00。
7:00，那周末也有开吗？
周日也有，假日时间我们都有开供应。
那你们有做外送吗？
外送的话，如果是附近店家的话，我们这边基本上是满500我们就会做免运的部分，就是会把你送到附近店家。对，因为我们目前的话人数有限。
那我可以加一下你的 LINE 吗？因为我们办公室大概有就30个人，然后就是常常会点下午茶，然后就一次点很多。
可以啊，那如果这边是要加 LINE 方便联络的话，也是可以帮你。
好，那
好，
我我上的 QR code 吗？还是
这边的话可以扫我的 QR code。那我们这个后续的话，如果是有要做外送服务的话，可以帮您做联络这样子。
好，要怎么称呼你？
叫我 Jimmy 就可以了。
Jimmy。
对。
好，我丢个贴图给你。
好。
我的贴图啊，这是我刚刚那一杯。
好的。那这边的话是刚刚那边饮料的早点，先给你。
好的。
好，这边20元找你哦。
你们除了饮料之外，有其他的品项吗？
有，我们有蛋糕。蛋糕的话，我们有提拉米苏、巴斯克跟我们的伴手乳酪蛋糕，都可以做参考。
是不是有巧克力啊？我上次我同事好像有买。
对，提拉米苏的话，他上次的话是吃我们的原味的这个提拉米苏口味。它上面的话会再撒上我们的巧克力粉。
下次有机会再来买。
好啊，可以。
谢谢。你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吗？
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吗？
不是哎，其实
我已经看起来很年轻。
很多人都这样说，但是我刚毕业而已。对，刚毕业没多久，大概1年，大家都这样觉得我是这里学生。
那你是全职在这边吗？
对，不是在这边支援的。
因为看起来真的很像来打工的同学。
没 关系，大家都这样说。
很好啊 ，baby face 很好啊。
对对对对，
我同事也都说我是就是看起来像小朋友，但没有可能没有你那么小啦。
应该还是会比较希望是自己是说被成熟一点。
拿到饮料了，
谢谢谢
谢谢谢，拜拜。
那我可以先喝饮料吗？
好，你先。
好，
都可以说
好累，
我好累，
我好累。
我们现在看到 Amy 是一个有一点用尽力气的状态，非常疲惫的感觉。为什么？刚刚跟店员说话、跟店员搭讪这件事，让你耗费很多精力吗？
对，就是在想要跟他说什么，但是我目的达成了、啊，我至少有拿到他的 line， 而且就我觉得如果是搭讪店员的话。你站在那边跟他聊太久，其实蛮怪的。
你说怕有其他客人？
对，第一个有其他人客人，第二个有其他同事，所以我觉得就站在那边跟他聊太久有点奇怪。就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先拿到联络方式，之后可能再用虚拟的方式，就是在 LINE 上面跟他聊天。
对。
然后，而且因为我的贴图，我丢给他的那贴图是“你好，我咪咪”。对，所以对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会带到我的
可以后续，
对后续，然后而且我有先丢给他一个贴图，所以照理来讲，一个有礼貌的人应该也会后续再丢一个贴图之类的。那我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开展其他的对话，这样子。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出来，因为我刚刚一直在听 Amy， 她的语气超级不自然，
但是我还蛮。冷静的吧，我没有很失态吧？我失态吗？真的吗？我失态吗？
就是有一种微撒娇，但是又不想要太明显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平常讲话就这样啊。
不是不是，刚刚那个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跟一个类似，比如说暧昧对象或者是异性朋友，有一点发展可能性的这些人。去讲话的时候，你会刻意想要包装自己，让自己可爱一点。好了，我们就在咪咪严正的否认之下，结束这一次的搭讪体验。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听得出来，我去搭讪店员弟弟的时候，其实超紧张的吗？虽然当时呢，我强装镇定，但是我心跳超级快的。可能这件事啊，我还需要向拉布拉布借阅室的 Josh 来看齐，对搭讪这回事保持平常心。就算真的被拒绝了，笑一笑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啦。而且呢 ，Kate 也有分享。搭讪的时候不要太有目的性跟侵略性，不然很容易吓跑对方哦。另外，恋爱讲堂的陈维平老师也说，搭讪可以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手段，也可以是一段亲密关系的起点。但如果两个人要深入交往，还是得靠彼此努力跟了解才可以。好啦，图书馆要关咯，看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勇敢大方表达自己的喜欢，当然很棒。不过也要记得保持礼貌跟风度哦。我是菜鸟图书馆员 Amy。艾雅借一下，我们下次见。